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都参加过婚礼，也喜欢参加婚礼。婚礼中洋溢的是幸福、热闹、欢乐的气氛。除了在疫情期间，因为这人数的限制，也因为这阻断安全措施，在无奈的情况下，婚礼就只能简单，就只能显得冷清。感谢主，新加坡已经开放，我们差不多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虽然我们还需要戴着口罩，但我们又可以参加热闹、宾客满满的婚礼了。当我们收到结婚的邀请卡的时候，邀请卡都会注明 RSVP。 RSVP 源自法文，意思是邀请你回复是否出席，以便主人为你预留在宴席上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你需要对婚礼的邀请做出回复，去还是不去。是的，婚礼的邀请等待着你的 RSVP。 今天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22章1至14节，里头讲的也是一场特别的婚礼。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求天父看顾这一段时间，让说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益处。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进入第一点，王的邀请。是的，这是一场王室的喜宴，王子要结婚了，国王为儿子摆设宴席。根据古代的世界，婚宴都是维持几天的这个庆祝活动，国王的婚宴也当然不例外。国王的邀请卡已经发出去，就等待着贵宾的出席。就如今天我收到了新加坡总统府所发出的邀请卡，我一定非常的期待出席，对吗？因为这是荣誉，这是特权。然而在经文的第三节里，国王派仆人出去叫这些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早就收到邀请卡的贵宾本该期待兴致勃勃，等待着这样一个隆重特别的婚礼，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还没有出现。是他们忘记了吗？这时国王就派出他的仆人去叫这些被邀请的人来参加婚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不肯来。弟兄姐妹，这些被邀请的人，他们并没有忘记婚宴，而是他们不肯来。这是他们不肯来，使用的是当时这个原文希腊文，它的意思是一再的拒绝。王所发出的这个邀请，在当时对百姓、对官员来说，出席其实是一项义务。然而他们不肯来，这样一再的拒绝王，可以说是对王的不尊敬。这首次的邀请，这些被邀请的人，他们不肯来。弟兄姐妹，王宴席的邀请是一个比喻，这一个比喻呢，是主耶稣当时对着以色列宗教领袖所发出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质疑并且挑战耶稣的权柄。可能这时你会问，为什么他们要挑战耶稣呢？那我们就必须从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说起。在马太福音的记述里，这是耶稣在世最后的一段日子，也是他在被卖、受苦、被钉十字架的前奏。主耶稣骑着驴子进入了耶路撒冷，引起了两个极端的反应。首先是群众的欢呼，他们迎接并拥戴着耶稣，高声喊着何塞纳，这让整个耶路撒冷城都震动了起来。接着呢，耶稣进入了圣殿，他赶出了在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圣殿本该就是庄重敬拜的地方， 反而成了一个喧哗、买卖、套利的地方。主耶稣洁净圣殿，主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举动，象征着他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宗教领袖发出了一个指责。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个极端，这些宗教领袖正面的与耶稣做出对峙。这样的一个对峙在马太福音21-22里头都有叙述，有三场的对峙。他们的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要寻找把柄，他们要抓拿耶稣，他们要除掉耶稣，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信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就在第一轮的质问当中，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就质问耶稣究竟是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耶稣就以三个比喻揭发并指责了这些宗教领袖的罪行，而王宴席的邀请这个比喻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回到经文，在第二节里，天国好像婚宴，这代表什么呢？天国好像婚宴代表的是耶稣基督国度的降临，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到世上行出神迹，他所传的福音带来的改变，他的死他的复活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天国好像婚宴就是主耶稣基督国度的降临，是一个值得欢乐值得欢庆的时刻。而在宴席里的主人王可以代表为上帝，被邀请的人就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在上帝的救恩历史里头，以色列是上帝亲自拣选亲自呼召的百姓。在上帝的救赎历史里头，以色列是首先被邀请进入天国的贵宾，他们应当欢欢喜喜进入这个宴席，欢庆享乐。然而他们的回应是他们不肯来。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权利，他们对耶稣的来临丝毫不感兴趣，甚至对耶稣的身份产生了拒绝。亲爱的朋友们，你对耶稣是否也没有兴趣呢？对于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称号跟身份没有多大的向往，教会信仰是沉闷的，基督徒生活过于认真，有许多的限制，还需要去对抗欲望，还要承受苦难，承受忧患。接受耶稣就是要等于自由、自我、自主都受到了威胁，是这个样子吗？亲爱的朋友们，绝对不是。耶稣说天国好像宴席，耶稣使用宴席这样的一个比喻而不用其他的节日，是因为宴席里的欢庆、辉煌、热闹、幸福、满足，这足以表达在天堂天国景况的最佳描述。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接受耶稣为救主，不再受愧疚、罪、黑暗、死亡所捆绑，而是从黑暗进入光明，出死入生，生命是进入了一场喜宴，生命是进入了一场欢庆，这是进入天国的喜乐，这是有上帝同在的欢乐。我们进入第二点，王的再请。就在第四节里，我们看到王虽然遭受了拒绝，但这位仁慈的王却再一次派出了他的仆人出去再去邀请，而且带上了呼吁。这个呼吁是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公牛和肥畜已经宰了，来参加婚宴吧。一切预备妥当，说明了酒席就要开了，就要欢庆的时刻了。公牛和肥畜强调了婚宴的奢华、高级跟丰盛。按今天来说，婚宴的菜单有什么？婚宴的菜单是山珍海味，有卤猪，
有高级的牛肉，但重点不在菜单，重点在于我们看到了王的仁慈跟王的忍耐。就以当时的处境来说，是一个帝王统治的处境，也就如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宫廷剧，当王发出圣旨的时候，违抗圣旨的后果是什么呢？是人头落地。但我们看到王并没有这么做，他再一次的派出来的仆人去做出邀请，而这第二次的邀请得到的是什么回应呢？还是得不到回应。更离谱的是，这些被邀请人的态度从之前的不肯来转变成不理会，并且走开了。不理会在原文希腊文里的意思是有漠不关心、无所谓的意义。他们从之前的不尊敬转化成现在的冷漠、毫不关心，表现根本没有接受到邀请一样。他们就有如往常的日子，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的去耕田，有的去做买卖。耕田做买卖表达了当时两种最基本的职业，农业跟商业，也可以表达所有不同的职业。也就是说，大家都回去忙着自己的岗位，照常的忙碌，这一些都比王的邀请、参加王的宴席更加的重要。接着场面变得更加的激烈，就在他们当中其余的人抓住了王的仆人，凌辱他们，并且把他们给杀了。凌辱杀害王的仆人，这是明目张胆，也强烈的表明对王的拒绝、侮辱，甚至是反叛。王对于如此的回应是不能接受的，于是王发怒了。在第七节，王派了他的军队消灭那些凶手，焚毁他们的城。王给了机会却不被珍惜，不顺服的子民遭到了惩罚。王的第二个邀请，被邀请的人的回应是不理会，杀害了王的仆人。而王的回应呢，对这些拒绝者做出了惩罚。就在这第二次的邀请当中，显示了上帝的慈爱。上帝首先呼召了以色列，上帝仍然守约，即便是遭遇到以色列民多次的拒绝，顽固的不听从，上帝仍然守约。他多次的派出他的仆人、他的先知去呼唤，要以色列民来悔改，然而以色列仍然不听，甚至变本加厉。他们把上帝所派来的仆人、上帝所派来的先知都杀了，这一些都在以色列的历史都发生着。上帝屡次给的机会跟怜悯，他们仍然应着景象。上帝的宽容是有限的，他将审判以色列，他将施行毁灭。就有学者认为，在主前主后的70年，耶路撒冷城被罗马军队所占领，圣殿被毁，许许多多的以色列民失去了性命。其实我们就如比喻中这些被邀请的人，我们不理会邀请，我们的生活被许许多多的事情所占据，都有比参加选择婚礼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赚更多的钱，我们要爬更高的职位，我们还有家庭的责任、个人的梦想、个人的兴趣的追求。在我们眼里，忙碌在金钱、工作、家人、兴趣、梦想，这一些都比耶稣来得重要。给什么借口，其实就揭露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的是什么。然而这都不是合理的借口。弟兄姐妹，在面对天国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借口是正当的。而另一些人则对上帝充满了敌意，直接的拒绝上帝的邀请。他们不要上帝掌管他们的生活， 他们喜欢安排自己的计划，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欲望，不要上帝的任何干涉，不要与上帝有任何的联系。他们轻视甚至厌弃了上帝多次给的机会跟怜悯，他们将承受悖逆的结果。拒绝上帝的邀请，不悔改，将不得进入天国，却受到末日的审判。我们来到第三点，王的第三请。就在经文的第八节，王然后对仆人说，婚宴已经预备好了，只是邀请的人不配。是的，这些被邀请的人不配，他们拒绝王的邀请，证实了他们的不配，不配得到王这般荣誉般的待遇。无论如何，婚礼还是要照常的举行，而王有下一步的计划。于是王吩咐仆人，要到大路口凡遇见的都来参加婚宴。大路口是城市的边界，直通到郊外的大路，这指向更广泛的范围。而王召集的对象呢，现在是遇见的无论是好人坏人，这表示现在的这个邀请开放给形形色色的人，任何的人，所有的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原本都不在邀请名单里头的人。王的用意非常的明确，他要他的仆人尽可能的召集人，越多越好。就这样，婚宴坐满了人。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还有跟着他们的这些自以为意的以色列人已经不配进入天国，上帝首选的现在反而落选了，这珍贵的名额已经被其他人所取代。而这些其他人在当时的处境，他们不是优秀，不是精英，也不是最好的人，他们可说是是被冷落的，在社会被遗弃的，有奴隶，有身体残缺的，也可以指向外邦人、外族人。他们都回应了王的呼召，他们把王的宴席给坐满了。王第三次的邀请公开给任何的人，得到的回应是都来了，都坐满了宴席。弟兄姐妹，现在天国的邀请已经开放给所有的人，本来是以色列人，现在是所有的人，西方人、东方人、非洲人等等。上帝把邀请函发给世上的万国、万邦、万族、万民。收到邀请函的如果没有做出回应，这些名额同样的会让给其他的人。本来预先给你的贵宾席 VIP seat， 因着你没有 RSVP， 将被其他人所取代。这其他人将取代你享受天国里的丰盛，天国里的欢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注意到在受邀请的人当中包括了好人跟坏人吗？好人或许你会认同，理所当然啊，那坏人配得吗？我们是否曾经做过一些错事，在痛悔、在自责当中，又或者我们现在处在的是以最挣扎的处境里头，又或者你自认自己是一个好人、奉公守法的人、义人、善人，但我以圣经的话语告诉你，任何人在上帝的眼中都不是义人，都不是好人。但是好消息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好人坏人，他都没有放弃过邀请，他亲自发出这个邀请函，任何人都能来到他的婚宴里。这个婚宴不需要付费，因为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一切。这个婚宴你也不能说你找不到地方，因为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他的仆人、他的使者，他们就是不停在你身边做出邀请，爱你的亲人跟朋友。 弟兄姐妹，只要你回应，不用付费，不用找地方，只要你愿意回复，只要你愿意接受邀请。就这样，王的宴席坐满了宾客，可以感受到人的满足，盛宴里的欢乐，应该是完美结局的收场了，对吗？但经文没有结束，反而进入了另外一个转折，就是今天的第四点。这时焦点放在一个宾客身上，就在第十一至十三节里，我请大家一同跟我念。一二三，王进来与仆约的人见面，看见有一个人没有穿着婚宴的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没有婚宴的礼服，怎么能进到这里来呢？他就无话可说。于是王对侍从说，他把手和脚都绑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是的，王发出的邀请现在没有特定的对象，遇见谁就邀请谁。参加婚宴照理都需要做适当的装扮，对吗？更何况是王的婚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礼仪。但这位宾客显然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穿婚宴的礼服，也就是说，即便他对王的邀请做出了回应，但他不是出自真心的，他继续套上的是自己那旧的、污秽的、肮脏的衣服，这是狂妄，也是顽固的态度。而当王在询问他的时候，王称呼回他为朋友，我们再一次看到王的仁慈，称他为朋友，愿意再给他机会。然而这位贵宾他的回应是，他无话可说。他这表示到，他找不到任何为自己申辩的理由。就这样，他被捆绑，丢在外面的黑暗，在那里哀哭切齿。黑暗、哀哭切齿，在当时用的是一种审判的语气。在相比之下，他失去了在宴会厅里的辉煌、欢乐跟满足。王对这没有穿礼服的宾客的回应，王施行了审判。经文结束在第十四节，耶稣为这个比喻做了一个总结：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广泛的邀请不代表所有去到婚宴的人都会留在婚宴里头继续的享用欢乐，只有那留在婚宴里头的，是的，只有留在那婚宴里头的人才是真正被选上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应了上帝的邀请，进入了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以旧我的方式、从前的习惯、行为来生活，也不能再以自己的眼光、角度和喜好来看待天国。恩典的邀请伴随的是恩典的要求。上帝的邀请是白白的恩典，但人有责任，那就是做出生命上的改变。我们的会员证、恩泽堂会有证明书，不能担保我们进入天国，不能。如果我们还是穿着旧我，没有丝毫改变的话，我们将会同样的被丢在黑暗里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天国的邀请需要你来回应，更需要换上天国的身份，按着天国的要求生活。我们何尝不像这一位宾客，对上帝的回应，对上帝的邀请我们回应了。我们来到了教会，拿到了洗礼证书，拿到了会员证书，参加了肢体，参加了聚会，对侍奉也活跃，但看看我们的生命仍然没有改变，我们没有真正的信心，反而隐藏了一些动机在里头，而且我们潜伏融入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以欺骗弟兄姐妹，可以欺骗教会的教牧长子、我们的团长、我们的小组组长，但 我们逃不过上帝的审查，这一切一定会被揭露的。当我们的生命不按着天国的要求，不改变，不结果子，我们也会同样落选。天国要从那不结果的人手中夺去。天国的邀请不但需要你来回应，更需要你换上天国的身份，按着天国的要求生活。做一个总结，耶稣的这一个比喻强调了两个单词，邀请跟选上。王的邀请，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拒绝了，有的人来了但没有选上。这是对当时拒绝耶稣的一些人，以色列领袖所发出的警告。以色列本是上帝首先选的选民，然而他们却拒绝，也因此天国的大门开放给普世的人，开放了给你跟我。我们必须就对上帝的这个邀请做出回应。此外，这也是对那些认定自己已经是蒙拣选，认定自己一定会在天国宴席的人做出了提醒。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被邀请的不一定会被选上，切记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最后，不回应上帝的邀请，落选的将哀哭切齿，面对的是上帝那终极的审判。在结束之前，弟兄姐妹，上帝正在举行婚宴，他邀请进入他的国度。接受天国的邀请就是接受耶稣。今天上帝透过这一段时间再一次的向你发出邀请，你要来了吗？上帝期待着你的 RSVP。 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天国的邀请今日白白的开放给了我们，祈愿今天在这里听到你话语的我们珍惜，并且我们要时时警醒，回应你的恩典，结出蒙你悦纳的果子。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